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所以大卫的一生，我们可以说是从他接受圣灵的膏油那天开始，因为神说我用我的圣膏膏了他，他只要接受了那个圣膏油，那一天圣灵就与他同在，所以圣灵的工作，圣灵的雕刻从那天就开始了。那么最早的一段时间他还是牧羊人，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当他还做牧羊人的时候，他大概写了哪些诗歌？那如果我们把这些诗歌稍微看一下的话，我们就知道，虽然他受膏，那虽然他还是牧羊，那现在他到底学一些什么样的功课？那么这些功课也应该是我们国，这个就是大卫在整个成长过程里面他所学的。但最清楚的没有疑问的是诗篇23篇，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那当然大卫他是神草场上的羊，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那大家不要忘记啊，他怎么做牧羊人？他做牧人是因为神是他的牧人，神怎么做他也怎么做。神引导他躺卧在青草地上，领他到可安歇的水边，所以他也很自然的就带领他的羊到青草地上，到可安歇的水边，明白吗？所以如果大家仔细去读圣经，你就知道说大卫在哪里牧羊，在伯利恒牧羊。但是不要忘记啊，如果今天在伯利恒，伯利恒在哪里？伯利恒是在犹太山地，就像我现在手里讲的圣经一样，我现在鼓起来这一块是犹太山地，那么这里是伯利恒。那么然后呢，如果往西边走去，就往海边走，就是地中海，那么你就发现会经过一些丘陵地带，山脚地带，最后呢就到平原去了。所以很有意思在哪里呢？就是说如果今天大卫要像神一样把他的羊带到青草地上，他不可能往东走的。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今天大家去过大卫的城，去过伯利恒就知道，你站在高的地方，你往东看的话是一片枯黄，往西看的话是一片青翠。往东看你看见有死海，你看见有这个约旦河谷裂谷，但如果你往西看，那最远你可以看到地中海，然后在地中海跟山地中间有一片青翠的土地，像山谷一样，那个叫做丘陵地，那个叫做山脚地，那么在希伯来话叫示非拉。所以每次圣经讲的示非拉就指着犹太山地跟海边那块地。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稀奇啊，如果大卫是一个牧羊人，他像神一样牧羊的话，如果他要把羊带到青草地，带到可安歇的水边，当然他不会往东走，他一定是往西走的。那往西走的时候，你就看见说原来往海边有好几条谷。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的来看看这个大家讲义里面的第三页，第三页，那你就会注意到耶路撒冷，也会注意到伯利恒。现在大卫是在伯利恒，那大卫如果要往海边走的话，他一定要经过以拉谷，这个中间的谷叫以拉谷。这个以拉谷呢，这个东边呢是连到伯利恒，西边呢就连到加特。那么大家还记得吗？这个加特出了个歌利亚，伯利恒呢出了个大卫。所以大卫跟歌利亚在哪里对决的呢？在以拉谷对决，因为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在以拉谷。所以现在我们要记得，如果大卫把羊带出去，让他带到青草地上可安歇的水边，那么没有疑问的，大卫一定是把他的羊往海边带的。所以如果沿着伯利恒一直往海边走，那就是以拉谷。如果他把羊带到，因为耶路撒冷不远嘛， 那么如果从耶路撒冷往海边走的话，要么经过利发因谷就到了以拉谷，或者呢他就到了索列谷，或者往北边走就到了亚亚伦谷，这个都可以到海边的。所以大家请记得，这里刚刚好有五条谷是东西向的，最北边的是亚亚伦谷，所以约书亚说月亮呢停在亚亚伦，然后再下来索列谷，索列谷就是参孙故事所在的那个谷，以拉谷呢可以说大卫跟哥利亚的谷，那夫林谷呢，你记不记得后来他们不是把五个王啊只藏在洞里面，追赶五个王在洞里面马基大，那么那个谷就应该就是夫林谷。然后最南边的呢就是拉吉谷，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参孙呢曾在加沙他犯了罪了，结果还大拉拉的他拿就把城墙都拆下来，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他扛着那些东西一直就沿着，一定是沿着拉吉谷就走到哪里，走到希伯伦。所以现在你知道，无论你在希伯伦或者伯利恒或者耶路撒冷，如果你要做牧羊人的话，你要做好牧人的话，那么你看我们的神怎样牧养大卫，大卫也怎样牧养他的羊。所以很清楚的你可以看得出来，以拉谷呢可以说是常常他经过的地方。那不止这样，第三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你要羊啊是非常非常笨的，羊啊实在说来也非常的固执。这个羊的特点在哪里？羊的特点就是如果你给它这块草的话，它就吃这块草，吃完了以后它不会换另外一个草，它不会，它一面在那吃一面在那排泄，所以一面是它的草场，另一面也是它污染的一片土地。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不把它换一块草地的话，如果你不带它出去旅行，不带它出去走一走的话，你知道没有多久以后那块草地就是被污染的草地。那那个时候人家要说是谁牧养这一批羊的。所以为着自己的名，他就引导羊走义路了，就开始往前走，大山小山去走。所以意思是说从大山到小山，从山谷到山顶。所以你就看见说从现在开始春天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好牧人就把羊就带出去了，所以就开始走义路了。意思就是说不是在伯利恒，已经远离了伯利恒，然后从大山到小山，从山谷到另外一个山谷。但要紧就是，第一，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第二，他让我停在可安歇的水边。但是下面说，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那为什么经过死荫的幽谷呢？因为是这样，真正这个牧人的目的是什么？是第五节的，在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那个宴席在原文是桌子，那个桌子在羊的心目中是一块高原，一块高起来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到了秋天的时候，这个牧人一定要把羊带到哪里？带到一个高原的地方，就是有桌子的地方。所以这是最后的目的。那如果要从家里要把它带到个高的地方去的话，那怎么办呢？有一个办法，就直接就爬上去，但这个不行，羊还是很软弱。所以羊呢是一面吃草一面长大的，一面长大一面才能够走那个路的。所以一个好的牧人他一定不会直接就把羊带到高处，不会的，明白吗？没有错，我们蒙恩得救也是这样，我们应该很快的就能够达到高处，但是我们若这样做的是拔苗助长。所以圣灵呢看见就带领我们怎么样呢，就用这个空间去换取时间，那慢慢慢慢的就先是经过死荫的幽谷，走比较远的路，但是慢慢慢慢从山谷里面慢慢往山上走，那个斜坡不会一下子很陡很陡，不会，而且它一面吃一面长大，一面有力量，一面可以继续往前走。而且经过死荫的幽谷的时候，你看见那里的青草特别青翠，然后你也看见有许多可安歇的水边。当然危险是在哪里的？危险就是你的确在死亡的阴影底下，有狮子有熊，那么这个就是大卫所经过的。所以大卫不是告诉我们吗？他说有的时候他碰到狮子，有的时候碰到熊。所以明显的那以拉谷也好，就像什么，就像死荫的幽谷一样。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他碰到真的狮子，碰到真的熊，那就是哥利亚。所以想想看，当他跟哥利亚在以拉谷对决的时候， 你像在写诗的大卫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他一定说，我虽然经过了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那一天是神的杖和的竿引领他。所以后面才有妇女说，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万。所以请记得，这个就是大概大卫是在，因为早期的所写的牧歌，那么很明显的，大卫他一面牧养，另一面他就想到他自己就是神操场上的羊。所以你看见神怎么牧养他，他也怎么牧养这些羊。所以我想大家对于23篇应该都有很深很深的印象。那么因着为他的名走义路，所以很自然的就把羊就带到很远的地方去了，所以有的时候根本就没回家过夜，很自然的就在外面过夜。所以这就是诗篇第八篇，我们看诗篇第八篇。诗篇第八篇，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使仇敌和仇敌的闭口不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所以很明显的，这也是牧歌，他牧放羊群的时候，他不知不觉就把羊就带到了野外，很自然的他在外面过夜的时候，他可以观看神指头所造的天，还有他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他就默想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但是不要忘记啊，当他在外面好像牧羊的时候，可是在他的心里面呢，已经有了创世纪第一章。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第八篇的话，很明显的这一篇诗篇呢，是创世纪第一章的解释，很重要的解释。第一章跟第二章，许多时候我们读第一章第二章我们不明白，但是现在呢，我们等一等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很明显的是讲到神创造的故事，而且呢，很明显是讲到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的故事。所以第三节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然后下面说第六节，说你派他管理你手里所造的，是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你的脚下。那么弟兄姊妹，你要记得这一节圣经呢，他很自然的就想到创世纪第一章，不是吗？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说，神创造人的时候并没有说要有人就有人，没有的。神创造光，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创造人以前，在神格里面开了个会议，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然后给他们一个什么使命呢？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一切的昆虫，这是神的蓝图。后来神执行了没有？执行了。所以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照着他的形象，就是基督的形象，就造男造女。所以本来是人，现在男是一半，女的是一半，两个一半加在一起才是一个。所以神造好了亚当以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为什么？因为他只是一半，所以两个一半才是一个，才神心目中一个。然后神就赐福给他们，然后告诉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然后下面最重要，制服这地。治理这地在原文就制服这地，意思是说叫万有都伏在你的脚下。所以不要忘记了，这一节圣经就是那节圣经的解释，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是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你看他虽然牧羊，他是把神的话藏在他的心里，他默想神创造宇宙的故事，他默想创世纪第一章。弟兄姊妹，他越默想越默想，慢慢的就明白了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非常有意思的。然后前面怎么说呢？前面一节说，必 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什么时候他赐人荣耀尊贵荣耀为冠冕呢？很清楚的，什么时候我们像他，因为我们圣经说他是照着自己的形象来造人的，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照着他形象被造，神就是用什么呢？用荣耀尊贵给我们做冠冕的。所以很清楚这一句话，神用荣耀尊贵给我们做冠冕，就是解释了什么呢？就解释了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你看当大卫默想神的话的时候，圣灵就感动他，也让他能解释神的话。但在这里很重要的一件事在哪里呢？很重要，就是人为什么要受造呢？因为这里很明显，第八章第一节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那最后第九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很有意思啊。这一节就叫我们想起起初神创造天地，天是多数的，地是单数的。那么地到底在神的心目中占有什么地位呢？原来神是借着地让他的名能让所有的人知道，说他的名在全地有何其美。所以这就是神为什么要创造这块地。但是很可惜，到第二节以后，地呢就变成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明白吗？所以现在问题到底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地会变成渊面黑暗空虚混沌呢？所以你要一定要全本圣经去解释才可以的。所以现在你才知道说，哦，原来呢神就创造了亚当，创造了人为了什么？因为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第五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那等到神创造人的时候，他为什么要让人比天使微小一点呢？那这里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是大家常常问的，就是说神造了撒旦以后，撒旦背叛，那么为什么神一下子不把撒旦就把他捏死呢？如果神把撒旦捏死的话，事情不就完了吗？那不要忘记，神是可以把撒旦捏死。如果神把撒旦捏死，是以创造者对付受造者，那所有的天使都会说，你是创造者，他是受造者，当然你可以创造他，你也毁掉他。所以不要忘记，一面是讲的神的能力，但是一面不能彰显他的智慧，也不能彰显他的荣耀。一个大人打孩子，你可以说把他打得趴在地上有什么稀奇，明白吗？所以普通较量的时候，普通拳击的时候，一定差不多重量分量差不多的才能够相比嘛。这样的话你不止能力有了，而且最后你的荣耀也有了，智慧也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吗？神当时他为什么没有把撒旦捏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神是创造者，人是被造者。那现在呢，神创造这个宇宙，神创造人有一个目的。第一章第一节，神创造天和地，到第二节，地就变成空虚混沌，那个镜头就转到地了。到了第二章，这个镜头就转到人了。所以没有问题的，神创造天是为着地，创造地是为着人。那么创造人的时候很稀奇啊，神刻意的让他比天使微小一点。那什么意思？神现在用另外一个受造之物来对付当初的受造之物。这个天使长撒旦是受造之物，所以神不以他自己创造者的姿态来对付他，神是用另外一个受造物之物，就是人。人既然受造之物，但是呢，受造之物又不能比天使要大一点，如果比大一点的话，你看他们又有话说了。所以神刻意的就让人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所以神创造人的时候他是比天使还要微小一点。那这个时候假定说这个比天使微小一点的受造之物最后能够站在神这一边，叫神完全得的荣耀，叫撒旦羞愧，那这个时候神就完全得胜了。所以很有意思，神在这里是用他的智慧怎么样呢？他要创造一般的受造之物，这些受造之物呢是比天使要微小一点。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他们得胜了，那真的得胜。如果他们真的吃了生命树的果子，让那个生命充满这个地面，然后让全地都伏在他的脚下，这个时候很自然就让撒旦羞愧了。因为善恶树是代表是独立的树，象征独立的，而生命树是依靠的树， 所以等到人能够伏在神的脚下，因为吃了生命树的果，自然就伏在神的脚下，他自然就带领万有就伏在他的脚下。所以很清楚的，因为我们伏在神的脚下，伏在神的权下，所以许多时候万有也能伏在我们的脚下。我传福音的时候有人得救，因为我们伏在神的脚下。所以同样的一个原则，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大卫在那默想神创造的时候，神当初创造人就是比天使要微小一点。那为什么呢？因为下面第二节说，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要建立能力。所以比起那些天使来说，他们不过是婴孩，他们不是聪明通达的人。所以呢，这个人刚刚造好的亚当跟夏娃，如果他们吃生命树的果子的话，他们就像什么呢？就像婴孩，就像吃奶一样。但是这样从他们的身上怎么样就建立了能力，那结果怎么样？是仇敌和报仇的闭口不言。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当初的目的，神创造人的目的就是，如果人吃了生命树的果子，结果人伏在神的脚下，站在神这一边，对神说是，对撒旦永远说不，那结果你看见吗？你看见如果这一般人可以，为什么撒旦不可以？当初为什么他们要背叛？所以就叫仇敌蒙羞。那么最后你就看见说神就完全得胜了。所以就借着这一般人，就得回了所有失去的那些领土。那么严格说来呢，这个就是神当初创造的目的。所以神说要遍满这地，制服这地，然后怎么样呢？然后最后你就看见说神就把所有的失土就通通的收回来了。所以神当初创造人的目的就是这样的。所以人像什么呢？像婴孩一样。但那个敌人的撒旦不是，撒旦的的确确在人来说，你造他比他微小一点。所以弟兄姊妹，大卫写这篇诗篇的时候，他不知不觉的就解释了创世纪第一章，给我们看见说神为什么要创造我们，为什么要创造人类。然后更稀奇的，大卫自己现身说法。等了大卫和歌利亚对抗的时候，不要忘记，不是一个君王和君王的对抗，不是，不是全副武装跟全副武装的对抗，不是，乃是一个赤手空拳来对付一个完全全副武装的。所以这里有一个仇敌，但这里有一个吃奶的，这里有一个婴孩，就像大卫一样。所以大卫怎么会像婴孩一样呢？等到扫罗要把那个武装给他的时候，他说我走不动啊，因为他从来没有这样走不动过的。所以你叫扫罗是这个战士没有问题的，你说哥利亚战士也没有问题，而且哥利亚呢专门就要吞吃这个所有以色列的人，所有以色列的人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等到他骂阵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大卫站在哥利亚面前，他起头是扫罗给他全副武装，结果他说我走不动，然后最后把武装就解开了。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恢复到牧羊人的样子。所以要记得那一天在以拉谷，大卫和这个哥利亚对抗的时候，很清楚那幅图画就是这里给我们看见图画。这大卫就好像婴孩，就好像什么呢？就像吃奶的一样。而这个仇敌呢，就像哥利亚一样，就像撒旦，就像哥利亚，是全副武装的。但是你看这个吃奶的婴孩怎么胜过他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就从以拉西，从西旁边就选了五块石头。那等一等，我们给大家看那个地图，你就知道附近啊，的的确确有一条溪，到现在你还可以找到那条溪。那条溪呢，居然就在那个时候战场，那个就在 战场里面了。结果大卫就找了五块石头。稀不稀奇，弟兄姊妹？现在他慢慢就懂得了，为什么当初他要带他的羊到这一带，到以拉谷来，为什么让他的羊能够藏在青草地上可安歇的水边。他平常以为在可安歇的水边，羊在平常的时候可安歇的水边叫他得的滋润，叫他的帮助，他从来没有想到暂时的是有什么用处，从来没有想到。但是大卫怎么会想到他是神草场上的羊，也就好像他把羊就带到哪里，就带到了以拉谷这个溪边一样。就在那个时候，他就在溪流旁边就捡了五块石头。 弟兄姊妹，可安歇的水边怎么会找到石头呢？而那个石头原来就是得胜的原因。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经历神是我们的牧人，他带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带我们到青草地上，我们怎么会想到我们的得胜是在于我们的安息？什么时候我们呢被主带到可安歇的水边，我们怎么会想到就在安歇的水边里面可以找到五块石头，而那个五块石头有一块石头就是置敌人于死命的。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等到从他那溪旁他果然找到了那个五块石头，然后呢他把弹弓带在身边，那么一副模样是完全是牧人的模样。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对等的战争，但是不要忘记，这是神创造人以后，神造人比天使微小一点，什么时候如果能胜过仇敌，那什么时候你看见神就得到荣耀了。所以你看最后很稀奇的，就是其中一块石头就胜过了仇敌，虽然他是全部武装的。所以现在很清楚，你怎么解释大卫得胜的故事呢？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是仇敌的和报仇的闭口不言。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许多人说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万。那么后来大卫逃到加特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加特底下有一些人怎么说呢？这个人不是国王大卫吗？那中文上面呢多加了以色列，以色列国王。那谁都知道那个时候以色列的国王是扫罗，但是很稀奇，谁是神心目中的王呢？非常简单，我们看见说就在敌人的眼光中，他们所看见什么，这个人不是国王大卫吗？他还没有做王，还在那流亡，他不过是落难落到加特去了。就在他落难逃亡的时候，大家远远看见他，还记得那一幕。那一幕什么故事呢？那一幕还是牧人和战士对峙的一个局面。但是感谢主，现在你看见说不只是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万，就在仇敌的眼中都闭口不言了。他们都要承认说在宝座上是扫罗做王的，但事实上很清楚的是大卫在那里做王。为什么？因为那里讲到国王大卫，前面以色列是后来我们中文翻译为了方便才加上去的，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是什么呢？这就是诗篇第八篇。所以从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这就是大卫的牧歌，你就可以知道在那一段经历里面大卫他学了什么样的功课。那么谁会想到大卫的经历是刚好能解释神永远旨意的，神为什么创造人，为什么他是叫你比天使微小一点。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在大卫身上你闻不出战士的味道来，他一点都不像扫罗，他如果穿着扫罗的军装他走也走不动了，他就是还我本色，他就是最简单最简单的。他在普通照顾羊的时候，他看到狮子，他看到熊，不要忘记这他父亲把他产业放在他的手里，他为了忠心的缘故，你看见他去追杀那个熊，要追杀那个狮子，向主忠心。但是没有想到他在小事上忠心，神就要把大事托付给他。为什么？现在神要把整个以色列整个的产业托付给他。因为不要忘记了，今天如果神把整个的产业托给大卫的话，那么当然大卫一定要去对付他的仇敌。那么很明显很清楚的一件事，我们看见等到他把哥利亚打死了以后，那么就很清楚的，现在这幅图画是变成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你就知道说他当初碰到的狮子是假的，他碰到的熊也是假的，他碰到的哥利亚才是真的，他是真的仇敌，不过平常的实习就是了，他最后的目的是哥利亚。所以这就是诗篇第八篇。所以如果我们仔细去读他早期所写的牧歌，我们就能够知道到底他所经过的心路历程是什么。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牧羊人，他不过是把羊带到外面去， 过了一个晚上，也许他坐在那吹笛，但是不要忘记，当他在那里观看月亮星宿的时候，他能说人算什么，他能默想神的创造，然后他自己现身说法，给我们看见神当初为什么创造了这个宇宙。所以你就看见大卫就在他年幼的时候，在他还在牧羊的时候，虽然他是牧羊的，但是不要忘记，事实上呢，他是忠于他父亲所给他的产业。那么现在呢，神要呼召他不要再跟从羊群，为什么？神要叫他做他产业的君，神要把他整个的产业要交给大卫。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呢，在神心目中一个王乃是把他的产业托付给你，这个就叫做产业的君。所以神在大卫身上的工作呢，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往前去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